早安。宗教改革之前，年轻的马丁·路德一直深受罪责感的折磨。作为一名奥古斯丁会的修士，他全心全意地投入教会规定的每一项宗教义务，包括禁食、祷告和告诫、忏悔。据称，他常常在忏悔室里花上数小时向神父忏悔自己的罪过，之后还会去找其他修士，就连罪不足道的罪也要忏悔一遍，只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会为最微不足道的过失忏悔，这让他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人，以至于他神父最终禁止他进入忏悔室，除非他需要忏悔重罪。马丁·路德对自身罪责的深刻体验，深刻的认识，源于他对神完美属性的认识。他深知神的公义与圣洁是绝对的，因此哪怕是最微小的罪也必受到刑罚。然而在修道生活中，他却无法在找到内心的平安，因为他明白没有任何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而宗教仪式却使他不断在自己内心寻求这种确据，而非依赖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的。当他意识到罪人因基督的救赎之功而称义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他发现救恩不是取决于人向神做的事，而是取决于神为人所做的事。他的罪责感得以缓解，因为他的确据此时已建立在基督已成就的救赎之功和神话语的应许之上。马丁·路德关于救赎的挣扎与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如出一辙，他们一生都对自己得救的与没有得救怀有不确定感，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有些人希望自己已经得救，另一些则大多时候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但当怀疑侵袭他们脆弱的心灵时，仍会感到不安。还有人认为，除非在审判日站在神面前，否则根本无法真正知道自己是否得救了。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我们人试图从内心寻求得救的确据，我们试图通过审视自己的感受、经历或属灵成就来判断得救是否已经成为定局。但我们的感受时好时坏，经历也各不相同，属灵成就也远远非完美，毕竟我们失败的次数往往多于成功。如果我们仅凭自身来确信得救，就永远无法获得永持久的平安。在约翰一书的整卷书信中，约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检验标准，以确认读者是否拥有真实的信心。当他接近书信结尾时，他在第十三节揭示了写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他说，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要注意，他写的是信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而不是信的人希望或祈祷自己有永生。神绝不希望他的儿女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在对救恩的怀疑与相信之间摇摆不定。他将独生子的见证赐给我们，正是为了让我们对他恩典所赐的救恩怀有坚定的信心。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我们读到，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 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里的见证一词也可以记录为记录，也可以翻译为记录。在我们对前五节经文的查考中，提到有四位见证人见证了基督，基督的受洗和十字架所见证的，神的圣灵所见证的，甚至信徒们所见证的。使徒约翰随后将所有这些见证总结为这一深奥的经文：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神赐给我们永生，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赚来的，也不是我们应得的，因为恩赐是白白给的。根据定义，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那就不是恩赐，而是报酬了，或奖赏。如果我们理应得到它，那就是我们的应得之物了。然而，无论我们付出多少人力，都无法声称自己赚取或配得永生。永生这份恩赐是神所赐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中也如此教导。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因恩典得救的，而这恩典是神的恩赐。我们并非因自己的行为得救，无论我们通过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积累足够的功德来获得永生，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这节经文中的行律法指的是为遵守律法所必须做的行为，这些行为表明在神眼中没有任何人被宣告为义。原因就在于本经节的后半部分，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律法的设立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律法设立的目的并非要人去遵守，而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无法遵守，从而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处于罪中。因此，既然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得着永生，我们获得永生的唯一途径是靠神将永生白白的赐给我们。这里强调的是，这份恩赐完全取决于神的主动，这份恩赐的赐予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包括他要赐予谁、如何赐予以及何时赐予。接受这份恩赐的人对此毫无贡献，正如我们基督徒对自己的救恩也毫无贡献一样。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著作《基督徒教义要义》中写道：信心并非建立在无知之上，而是建立在知识上。这确实不是对神的认识，也是这不仅是对神的认识，也是对神旨意的认知。我们的信仰的确定性并非建立在盲目的信仰之上，而是必须建立在知识之上。这知识源于对神旨意的认识，而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话语及他的先知和使徒在圣经中为我们记录的话语来了解神的旨意。我们得着永生恩赐的确据，并非来于我们自身的努力，也并非源于我们的想象，而必须源于神在他话语中所宣告，并建立在神对他话语的信实之上。既然已经确定这份来自神的恩赐是我们无法靠自己获得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份恩赐究竟是什么。在这节经文中，这份恩赐 被称为永生。当我们读这个词时，自然会联想到一种无尽的存在，即能够永远的活着。然而圣经中所说的永生，不仅仅是指能够永远活着，还包含一种生活质量。我所指的生活质量，并非我们通常所说在世上生活的质量，也不关乎一个人整体的福祉与幸福。圣经中所说的永生，必是包含了与神和好与交通。神赐予永生，并非意味着他会让我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永无止境地活着，而是指在他的同在中活着，与他保持持续不断的团契与交通。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新娘，他必再来将他的新娘他的教会接回家中。新郎和新娘难道会在结婚那天之后就分开吗？如果是这样，又何必把新娘接回家呢？因此显然基督是要将他的教会接回家，与他永远同住。这就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2-3节中说，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那里。对我们信徒而言，永生包括与神永远同在，不只是永远的活着，而是永远活着与神有神的同在与团契。我们来看11节的后半段和12节，说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永生的源头就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在这封约翰书信的第一节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被称为生命之道。在约翰福音1:4中，我们也读到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马大因拉撒路的死而悲伤时，耶稣在约翰福音11:25-26中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整部圣经都指出耶稣是生命的源头，他是拥有生命的那一位，并将这生命赐给他所创造的万物。然而他赐给受造之物的这生命因罪而败坏，这就是死亡降临全人类的原因。生命恢复为 未被罪败坏的状态，正如永生一样，必须从源头而来，即神的儿子耶稣。除耶稣以外，没有生命，也没有永生，这意味着没有救恩。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用如此绝对的措辞写道，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有神的儿子，要么你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第三种选择。你有神的儿子，要么没有，不可能只有一半，不可能只有部分。世人根据财富、种族、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对人进行了许多的分类，甚至连神所赐的性别也被重新规划。另一方面，神在此对人的划分却非常的明确，即那些有神儿子的人和那些没有神儿子的人。 无论你有多虔诚、多诚心，或者有多道德，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因素对你是否得救毫无影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你是否有神的儿子？那么，有神的儿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封书信中，我们多次读到住在他里面，或者住在儿子里面这样的表述。有神的儿子应当理解为与住在他里面是一样的意思。他指的是基督与他子民之间亲密的联合，一种他的子民在心意、思想和意志上与基督同在的联合。正如人将家安在屋中、房屋里一样，他通常指一位基督徒，他以自己所有的一切坚定不移地遵守基督的诫命，而不仅仅是凭一时的感觉或情绪来跟随主。引用林格尼尔事工的辛格莱福格森博士的话，他说，住在基督里面意味着让他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思，引导我们的意志，并改变我们的情感。换句话说，要与基督亲密相连，我们必须与圣经也亲密相连。我们必须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使他的话充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你有神的儿子吗？你在信心上与神的儿子联合吗？你是否信靠神的儿子作为你的救主，并让他做主来引导你的生命？有神儿子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与基督联合的教义。基督徒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切属灵福分都源于他与基督的联合，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中保和救赎主。唯有借着基督，我们这些罪人才能在神面前成为义。唯有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他的死才能为我们带来救赎。若未与基督联合，他的复活对我们便毫无意义。若没有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无法得着神所赐的永生的恩赐。他既是生命的源头，那些与他联合的便拥有这永生。这些经文也教导我们救恩的排他性。在当今文化中，我们不喜欢排他性的主张，这就是我们不喜欢从一家店只能在一家店买到一个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万教论和普世论等思潮。万教论主张所有宗教都源于同一个神圣源头，这些宗教的统一使许多道路都能通向同一个目标。也是说每一个宗教都能使人得救，而源于新教传统的普救论则主张，无论人们具体的信仰如何，最终都能得救并与神和好。这些思想都否定了唯独借着耶稣得救、耶稣基督得救的排他性。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中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告诉我们，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是耶稣，除他以外，没有人能找到通向天父的另一条路。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4:12中曾如此教导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一贯地教导我们，救恩唯独在基督里，其他别无拯救。它并非众多通往天堂的道路之一，它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它是神给罪人得救的唯一安排。斯布珍曾说过，若基督未成为你的一切，他就对你毫无意义。他绝不会以部分救主的身份与人结盟。正如五章十二节的经文教导我们，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基督，神的儿子，要么是你的一切，要么什么都不是，没有第三种选择。基督绝不会以部分救主的身份与人结盟，这意味着他不会半途而废，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完全的。他没有只救赎我们一半，然后等待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再完成救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赎。这就是为什么十二节的经文教导如此绝对。如果你接受基督，你拥有永生；如果你拒绝他，你没有永生。这就是有或者没有这么明确黑白分明的答案。如果你说你不知道，没有这一个不确定或折中的答案，你要么有基督，或者你没有。基督要么是你的一切，要么就对你毫无意义。那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在此阐明了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我之前谈到过马丁路德在做修士时如何挣扎，靠自己的努力来减轻内心的罪责感。许多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的挣扎。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曾经或正在为得救的确据而挣扎，有些人甚至认为得救的确据是无法获得的，他们的救恩只有在审判日才会显明。然而使徒约翰在这里写道，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正是为了让我们确信自己有永生。神没有让我们怀疑自己的救恩是否真实，因为救恩并非基于人的行为。我们的救恩是基督在格格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正如我之前解释过，永生是神的恩赐。我们这些接受这份恩赐的人并没有为此付上任何代价，因为何时、如何以及什么时候赐予、如何赐予、赐予什么，都是赐予者的特权。约翰在这里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当我们有神的儿子时，我们就有永生。然而这一点绝不能让我们骄傲自满，这种对永生的认知绝不能成为助长我们骄傲以致我们轻慢神诫命的温床。我们不能因此因为得救就轻视神的圣洁，最终做出罗马书六章所问的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然在罪中，是叫恩典显多吗？我们难道要继续犯罪好让更多的恩典临到我们吗？第二节说断乎不可。我们明白这一点的目的并非为了助长我们的骄傲，我们应当以神的应许来滋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靠基督所带来的应许时，我们便能确信自己得救。这种确据源于对基督的信靠。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妄自揣测自己已经得救了。 妄自揣测和确据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确据是建立在我们对基督的信靠之上，而妄自揣测则建立我们对自身的信靠。妄自揣测是我们自以为拥有的，而确据则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拥有的。妄自揣测忽略了圣经的教导，他可能引用部分圣经，但却忽略了神全部的旨意。相反，确据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上，正如约翰所写，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他写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保证他们有永生。确据是基于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你们知道吗？许多基督徒之所以难以确信自己得救，是因为他们寻求的并非圣经，而是他们自身。他们向自己内心寻求确据，但我们知道，若我们向内寻求，最终只会发现自以为是。有些人试图从自身经历中寻求确据，但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尽相同。你几乎不可能找到与你经历完全相同的人。所以你说某个近前的基督徒有过确信自己得救的经历，那么我也应该在生活中找到同样的经历，从而确信自己得救。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八章第二节教导我们，这种确据并非基于可能错误的盼望而有的一种空幻的臆测或与豁然的信念，而是一种不会错误的信心的确据，根据于救恩诸应许的属灵真理上。我再念一遍，这种确据并非基于可能错误之希望而有的一种空幻的臆测与豁然的信念，而是一种不会错误之信心的确据，根据于救恩诸应许的属灵真理。真正的确据源于神应许的真理，而非空洞的推测或似是而非的劝服。当信徒确信自己得救时，这会加强他与神同行。即使信徒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跌倒或动摇，这份确据也能帮助他们重新振作，不致陷入绝望。试想一下，如果你没有得救的确据，在与神同行中陷入试探和犯罪，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救恩，怀疑自己刚刚犯下的罪是否会导致自己失去救恩。然而，若我们对自己的救恩确信不疑，与神同行的过程中，便能从任何的跌倒中迅速地恢复过来。知道我们虽然跌倒，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子。这激励我们在试炼中大有胆量，因为知道纵然跌倒，我们仍是神的儿女。此确据亦激励我们坚定不移的顺服神，因深知神愿意我们行在顺服他的道路中，并且因他对我们的怜悯，我们心中也发出了讨他喜悦的渴望。清教徒作家托马斯·布鲁克斯写道，确据是含苞待放的荣耀，是天堂的门槛。这种确据是处于萌芽阶段的荣耀，它会成长，绽放它注定要成为的美丽花朵。它也是天堂的门槛，意味着它是我们在世上所能体验到最接近天堂的境界，就像是天堂的浴场。然而，我们总担心确据会使人疏忽大意，使我们对罪漠不关心。这种确据可能会使我们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变得傲慢自大。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中却持相反的观点， 他呼召信徒要圣洁、顺服、彼此相爱。真正得救的确据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感恩，呼召我们全心全意的爱那位爱我们的神。约翰·欧文在他的著作《与神相交》中写道：你能加给天父最大的忧伤与重担，你能对他所做最残忍、最不忠厚之事，就是不相信他爱你。作为父母，你为孩子付出一切，那孩子转过身对你说：你不爱我。这是对父母最大的伤害，这就是我们对神所做的。一个确实相信神的爱的基督徒，心中充满感恩，并会因顺服神的诫命而受到鼓励，以此来回报神对他的爱。显然，即使拥有真正的确据，也会有怀疑的时刻，也会有挣扎的时候。这些挣扎可能源于撒旦的攻击，也可能源于我们内心的谴责，我们良心的谴责，或源于在我们试炼中跌倒了。毫无疑问，我们会挣扎，会跌倒，然而我们的信心和确据绝不能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绝不能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和行为上，而必须单单建立在基督里。我们的信心并不完美，我们也知道，我们得荣耀之前，我们的信心永远不会完美。当我们有神的儿子时，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救主是完全的，我们也将分享他的完全。我们的确据并非取决于我们对基督的把握有多牢固，而是取决于基督对我们的掌握有多牢固。我引用提姆·凯勒的话，他说：真正拯救你的不是你信心的强度，而是你信心的对象。对一根软弱树枝的坚定信心，远不如对一个强壮树枝的软弱信心来得有效。我们的确据必须建立在基督里，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身的努力上。在这三节经文中，使徒约翰向我们启示了三个伟大的真理。首先，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并非我们靠自身努力或功德换来的。其次，永生唯独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寻求的，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第三，神盼望所有信徒都能确信自己已经得救。这种确据并非只为那些极其敬虔的人保留，而是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明白。这是每一位住在基督里 的信徒的特权。我们一开始讨论了马丁·路德寻求得救确据的经历。作为一名奥古斯丁会的修士，他过着严谨的宗教生活，虔诚奉献，并做了许多的善事，然而他却找不到圣经中所应许的喜乐和平安。他所感受到的是无法摆脱、难以估量的罪责感，即使他花大量时间在忏悔室里忏悔也无济于事。只有当他不再关注自身，而是仰望基督时，他才找到他一直渴望得着的得救确据。在马丁·路德之后的几个世纪，另一位神的仆人也以同样的信心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就是约翰·牛顿。这位曾是奴隶 贩子却蒙神恩典得救的人，也是赞美诗《奇异恩典》的作者，在他82岁去世时，他亲身对一个朋友说：我的记忆力几乎丧失殆尽，但我记得两件事，我是一个罪人，基督是一位伟大的救主。 这是任何基督徒都能做出关于救恩确据的伟大见证。他的信心并非基于他一生侍奉神的经历，也并非基于他的成就，他的悔改，他对神的忠诚。他的信心完完全全建立在基督是一位伟大的救主之上。这就是使徒约翰在这三节经文中要引导我们关注的。我们得救的确据并非在于基督信仰的坚定，基督徒信仰的坚定程度，并非在于我们信仰的完全或伟大，并非在我们在世上生活有多美好，也并非我们对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或者我们留下了多少遗产，而是在神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他的儿子是生命的源头，他的儿子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因此今天早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我们有多见，我们是多么近前，不是我们得救的感觉有多么强烈，甚至不是我们为神做了多少事，而是你有神的儿子吗？神曾宣告，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是否单单信靠耶稣得救？如果是，就当信靠神在他话语中的应许，并安息在这应许之上，信靠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并因神借着他儿子所赐的恩典而欢欣，这样你就不必为自己的救恩而迷茫。因为神写下这些话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有永生，你在基督里已经得救。如果你还没有归向基督，那么今天就来聆听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吧。永生只在他的儿子里面，别无他处。他不在宗教里，不在善行善里，也不在任何世俗的事物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带着悔改和信心来到基督面前，相信神儿子的名，这样你就能领受他白白赐给一切相信之人的永生。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恩你的见证，你的确据我们得救，在基督里。父，我们为那些来到你面前，为那些还不确定都能来到你的面前确信自己的救恩，因你话语和应许的信实，我们要深深的扎根在你的话语里。你的信实将成就你所应许的。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